像周克法师问讯。
各位菩萨同学，大家好，请坐，请坐。好，我们先三称佛号哈，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请放掌。好，我们上次谈到的这个小主题是第十个小主题，叫拈花微笑，在第35页到37页这边哈。那我们再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回顾。我们上次在35页这边，那导师在这一段里面，他一开始写的35页这边，他是从比较早期的这个译本，像阿育西晋所翻译的这个阿育王传，那他从阿育王传里面发现这个师资了哈，师资的传承，从佛陀之后有迦叶大迦叶尊者阿难，那还有到第五代哈，当然中间有一些异说，那这个异说受到地点哈，地方不同地方它有不同的考量，所以会有一些不同。那在这边只谈到五师。那在第36页这边最上面谈到的，好，这个一代一代父祖下去，他是要父祖什么呢？要交代什么？就在36页最上面这边，法藏，第一个是法藏，佛法藏，佛法就像这个结集，好，这个都是法藏的结集。另外一个第二行就是法眼，好，这是佛法的清净之见，好，要把这个清净的之见也要一代一代的付嘱下去，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好，那有这两个，有佛法留在世间，然后有实践佛法的人，那因为实践佛法误入这个清净的之见，好，有这两部分，这样就能达成正法九住。那接下来36页下面谈到了，也是有谈到像一代一代传一代，就有些其他的传记里面有谈到有24代的一代一代这样传下去，那也有28代的说法啊。不过这个关键的人物是达摩祖师，也菩提达摩来到中国哈。好，那这边在传的除了形式上的附嘱，另外还有一个密传心印，以心传心。好，这是比较早期的这些传记里面说到的。那36页最下面这边产生一个比较大的不同，比较大的变化，这边有说到是宋代的新传说。好，这个新传说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拈花微笑哈，是两个部分。那佛陀是拈花示众，那只有大迦叶尊者他破颜微笑。那这个传出在早期都没有说到，只在宋代的这个人天眼目有谈到。好，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新传说，在37页这边谈到是第二行哈，过去禅宗里面没有的，那是宋朝以后才有的。好，那下面我们上次就讲到这里嘛哈，接下来讲到说这个传出这样的一个说法，拈花微笑这样一个说法，它的意义在哪里？那这个意义就是下面的这几段。好，我们来看它的意义是什么哈。那早期这边它还是按照这个历史这样来叙述哈，早期释迦佛是声闻教为主嘛哈。好，那这边有一句话叫做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这个真教体 哦，真实，哦，真实的教法。那这些，它从何而来呢？从闻法而来，所以在因闻，哦，我听闻佛法，从听闻佛法而来。好，这是释迦佛当时的声闻众，哦，所谓声闻众就是以声教为主。下面这一行有谈到说达摩西来，哦，是能且应心。好，因为这个以有传说说这个以四卷的能且传授给二祖嘛，哦，传授给这个慧可。好，所以叫做能且，哦，然后以心应心。好，这是达摩西来。那另外前面36页有提到《护法藏因缘传》，哦，那这边谈到的是护主跟护持。哦，护法藏的因缘传，它主要是说有28祖嘛，哈，哦，这个禅宗有28祖。好，这是达摩祖师来到中国的时候，哈，哦。那接下来下面这一大段，哈，它标4，还有标5，哈，哦，这个标题了，哈，标题禅宗马祖等以后作风大有变化，哈，哦，那这是指这个马祖道一，哈，哦，马祖道一大师他在唐朝。好，那他怎么来接引这个众生呢？或者对他的弟子，哈，哦，用怎么样的教法呢？他的教法有很大的不一样。好，我们刚说达摩西来是在大概西元520年，那这个马祖道一大师他大概在750年，哦，挂号这个地方。好，那作风有产生哪些变化呢？好，下面有几个例子了，哈，坛子还有这个庆可，哦，他对他的弟子用的这种方式就很奇怪，哈，有时候是坛子，那有时候是咳嗽几声。好，还有哈，扬眉顺目，扬眉就是把眉毛扬起来，哦，把眉毛扬起来。那这个顺目就是眨眼。你看嘛，如果有法师对你这样做，你怎么误入，哦，所以这些做法都是比较，也许如果比较合理的说解说的话，就是对于众生根器比较利的，可以是这样，哦，那另外推倒床座。哦，你在那边在床座上面打坐，那这个师傅过去把你推倒，哦，那另外这个更大家更常听到了，哈，哦，棒喝，哦，还有教师，棒喝教师就是说有棒嘛，哈，哦，还有喝，棒就是用棒子打你了，喝就是呵斥你了，好，教师就是互相，哈，哦，有时候打你，然后有时候骂你这样，哈，哦，简单这样说。好，那这些方式都是很大的一个不同的。好，那这样会让人家，哦，怀疑过去这个过去传，哦，过去传法说的这个可信性。好，所以在唐朝有这样的方式，那这个拈花示众破颜微笑，这是在宋朝，哦，那这是在宋朝。那宋朝用这样的，刚刚在36页下面出现的这个语句了，那这个方式就又跟唐朝又不太一样，哈，哦。那这样他表达的意思就是拈花示众嘛，然后有大迦叶尊者破颜微笑，哎，心心相应，对不对？大迦叶尊者他知道，他了解、体会到这个世尊他的意思，哈，哦，好，这个心心相应来护主，哎，这个就比较符合禅宗的风格。好，那下面第5段谈到拈花微笑，在后来就是从这个宋朝这个出现这样的语句之后，被认为禅，哦，禅的这个源头。好，所以我们禅宗，你看我们第一个会想到什么？拈花微笑，对不对？好，就是这个。那后来后面倒数第2行。有谈到这个抹煞五家，哈，抹煞五家，那是在更后来的这些禅宗的发展。那因为他们有一些不同的派别，那不同的派别，他们 之间有一些不和，然后或者有些争执嘛，哈，好，所以就有的人，好，认为说，好，有，你如果只是穿这个释迦拈花，啊，拈花示众，拈花微笑，这个呢，好，就有抹煞其他五家的这个嫌疑了，哈，好，那这个拈花微笑，或者说以心传心，以心印心，好，那在这样的一件事情叫做直体向上，哦，直体向上，这另外一个名词，然后或者有的说单体向上。那我们看注脚九十二，注脚九十二。那这个直体向上就是直截了当啊，哈，直截了当。好，注脚九十二括号一，看第二行后面哈。好，直截了当，那单体一句向上追究。好，希望能够悟到这个即心即佛，悟到这个本来面目。那导师也有提到这个单体向上或者专体向上，好，他是说依于圣意，那其实意识也是一样，他悟入这个圣意法，他在悟入圣意法的时候，那这边导师是用文殊法门，文殊法门他跟般若法门是同源，但是他的方法很特殊，很特殊，他就是直接，我直接就拿那个最圣意的法来当我的修行，或者当我悟入的方法，我不再从这个初阶了哈，二阶这样不这样做了哈，好，这是直接要悟入这个圣性。好，这是这边这一段哈，特别来解释拈花微笑。他之前是什么样的历史，那他这样又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好，那他是跟禅宗相当符合的了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小主题哈，叫复法跟接法哈，那这个也许跟出家众这个比较密切的哈，比较密切，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习惯，这样的一个习俗，你可能会听到说，某些寺院说：“哎，我接哪一个师父的法啊？我又接那个师父的法，这就有点像这个意思了哈。”他接那个法脉，接法脉。好，那有复法的人，也还有接法的人。我们来看三十八页最上面这一段，有谈到禅宗他的师资的传承。好，五祖弘忍之后就分成南北二宗，南北二宗，那南宗是属于比较顿悟的，顿悟法门是六祖慧能他的这个门下，那六祖慧能门下也分好几派，最有名的是怀让还有行师。南域怀让，这个南域是指他的地方，他在弘扬的地方，那怀让是他的本名，或者说他的这个法名。好，还有清源行师，清源一样也是那个地方。好，这两大流，那这两大流就是在南宗的，那北宗就比较没有那么传播，没有传播开来。好，这两大流又分成五宗，我们一般常听到的五宗，在注脚九十四，注脚九十四有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临济宗跟朝洞宗嘛，另外还有这个维养宗、云门宗、法眼宗，好，这五宗。那五宗里面只有临济跟朝洞最为兴盛，所以有临天下还有朝半边，临就是临济，朝就是朝洞。好，有在五祖以后，在中国的这个禅门的发展，禅宗的发展。好，下面谈到这个复依。好，怎么来证明你是接哪一个师资？你怎么证明接他的法呢？好，所以在印度里面就有说有副主，在临终的时候副主来护持这些法藏，这就是佛法藏。那禅宗跟印度当时的这样一个方法不同，它重于什么呢？心心相印。所以我们刚刚在谈那个上面前面一个 小主题叫拈花微笑，其实就是在谈这个心心相印相应的问题。好，那除了心心相印，然后那还有一个实际上行动的，好，附一，好，在一个师父他的下面的弟子，他发现哪一个人他有得到这个佛法的清净之见，然后他可能会把这个就是交代给他，把这个法交代给他，好，所以叫法门的授受哈。那实际表现于行为就是附一，把他的一交给他哈。好，下面谈到这个，这边前面这两行是附一哦，用衣服传给下一代来证明，好，代代相承。那这边下面括号二这边要谈到的说，他不是用这个衣，哦，他用檀经，用檀经，好，用檀经来传承下去哈。我们看38页这边这一段哈，啊，禅门兴盛，人越来越多。那有可能是一代单传，也有可能多传，哦，传一人或者传多人都有可能。那怎么来证明？哈，这是一个问题，到底是传给谁？怎么来证明？好，下面就是一个举一个例子了哈。这个例子叫做唐朝的韦楚后，啊，他有说到哈，里面说到，弱者约会得种石之印，毒药盈珠，那习土迷真，竟成檀经传承，好。优劣详矣啊！好，重点就是在这边檀经来传宗，用檀经，用这样一本经来传哈。好，那这洛阳的一个叫做神会了哈，神会。好，下面有解释嘛哈，是洛阳神会。那六祖慧能大师传授心印的第一个啊，就是六祖神会。那神会之后了哈，所以他这边讲说，弱者约会这个神会嘛，他得到这个种石之印，哦，好，那后面是赞叹了哈，毒药盈珠，好，可是之后呢，他的习徒，就是神会他的徒弟了哈，他徒子徒孙这一代迷真，他迷失了这个真实哈，好，他怎么迷失呢？竟然以哈，竟然成为这个檀经，用檀经来传宗。好，优劣详矣哈，优是指这个神会嘛哈，劣他就是指他的习徒。好，38页最后下面一行谈到神会的后人哈，他就传付一卷檀经，好，来做证明是南宗的弟子。好，请看39页这边。那这一句话是韦楚后所写出来的哈，那这中间也有批评嘛哈，可是韦楚后他是马祖门下的，啊，门下的门人呢哈，所以他批评这个神会他的弟子所采取的态度哈。好，那接下来下一个圆圈圈谈到我们现在这个敦煌本的檀经是神会门下流传的本子哈。好，那这个本子如果从他们留下来的本子去看，他们在后面有写了几句话哈，写了几句话。那写的这几句话就是在讲到他们传授法统的问题哈。好，他说什么呢？须知法处、年月日、姓名，还有地乡父祖。好，那这边很清楚嘛哈，就是传法的地方还有时间，那师长是谁，弟子是谁，都要写下来。好，下面就谈到说法卷哈，法卷。那上面的檀经因为它是神会的门下嘛哈，所以也印证了哈，刚刚谈到那个圆圈圈也印证那个韦楚后所讲的。那可是洪州门下他们这样批评别人，那他们怎么做呢？他们怎么做？好，倒数第二行，那洪州门下，早期的洪州门下他对于神会还是认可的哦， 可是越后来的洪州的门下、马祖的门下这些徒众哈，他进一步也否定神会哈，说神会是肢解宗徒。那这个在注脚101哦哈，101，我们看一下哈。好，到后来对于这个神会，他也是批评。那他怎么批评呢？啊，注脚101，我们看第一个括号一的地方。好，神会，哦，何者神会？一样，何者是他在这个他在弘扬佛法的地方哈。那只显心性，稍显拘泥。好，神会答六祖，哦，他怎么答六祖呢？是诸佛之本源，神会之佛性。啊，那就因为这一句话，他被讥为肢解徒众哈。那当然，这个肢解徒众也是师父，也是这个慧能大师给他的，啊，对他说的了，说你这样的回答，啊，是肢解徒众。可是这一句话呢，对于批评神会是肢解徒众这句话，他到底有没有问题？下面这个注释，哎，这个括号二的这个地方就在谈，到底这个批评肢解徒众是怎么而来的哈？好，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中国禅宗史》。好，我们能看到所看到的这个《坛经》，事实上就是所谓的中宝本，中宝本。好，我们看第二行后面哈，第二行后面在《坛经》的中宝本里面有哦，六祖告众。无有一物，无头无尾，那这些问答哈，好，那问题就在这边哈，下面的传灯录了哈，传灯录，哎，就是中宝本了，中宝本，好，中宝本跟传灯录这两个了哈，这两个，他们两个是一样的哈，他们一样在哪里呢？加了两句话，那加了两句话就是下面所说的哈，下面一行。诗曰，这个诗是慧能大师，慧能大师。好，慧能大师就问神会了哈，好，就跟神会说，向汝道无明无智，汝便唤作本源佛性。好，汝向去有卯盖头哈，也只成个肢解宗徒，那就是这句话了，就是这句话。就是前面的都一样，那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在这边哈。不管《坛经》的中宝本或者是《传灯录》，他们前面在问答都是一样，可是，在中宝本他就多了刚刚所说的这一句话。那主要就是呵斥了哈，呵斥是肢解宗徒。好，所以中宝本比《传灯录》多加一层呵责。好，这是从历史上哈，历史上出现了这些历史资料的考证哈。那所以肢解宗徒是后来的人加的了啊。好，那洪州门下马祖道一他们门下，他们怎么传法？就在最后一行哈，本文的最后一行有说到，他们虽然不用坛经，但是他们用另外一个方式叫法卷，啊，法卷。好，那接下来我们看法卷是什么东西呢？在40页这边，40页，他们批评传坛经嘛哈，所以他们就用传法卷。那这个法卷就是叙述他的法统，从释迦佛哈一样一代一代，好一代一代传法的法师接法的法子。好，那这样的一个方式就跟刚刚坛经他的传宗一样嘛哈，所以他批评别人自己也这样用。好，所以当初的批评了哈，是宗派，不同的宗派，不同的看法，啊，所产生的。好，下面谈到明代了哈，明代。那明代这些，哦，到明代，就禅宗也没落了哈，甚至更杂乱了。好，那下面就引几个 例子了哈，几个例子，有两个哈，两个圆圈圈，就是第一个是汉山大师，好，他在直播尊者全集里面说到哈，这个直播尊者全集不是汉山大师做的哦，是汉山大师的一个哈，一个最好的朋友叫做真可了哈，或者说德清，好，他做的，那他的朋友有收录汉山大师的语句语词了哈，好，那汉山大师在里面说哈，好，明朝尚存典型，那此后则宗门法系灭如也哈，啊，这个灭如就是维系，就是变没落了哈，好，为什么呢？以无明眼中将故耳，好，没有或者说没有法门的宗将啊，或者法门龙象。好，其海内劣差如云，这个劣差就是指寺院啊，好，在国家里面寺院虽然很多，好，在皆曰本出某宗哈，那可是他们只是以什么自派为低传，未闻以心印心，好，所以以心印心在明朝的时候，在汉山大师看来是已经没有了哈。那虽然说一代传一代，但是只有这个自派了哈。你是哪一派的？那从谁传过来的？只剩下这样而已。好，下面一个《汉山老人梦游记》哈，他自己的这个自己的所写的里面就有谈到哈。好，50年来思玄觉想，尽则普团未闻。正言未明啊，一样正言未明。好，那妄自尊称临济几时几代哈？啊，常常会听到我是啊哪一宗第几代的传人。好，那看得出来，汉山大师在这边是批评嘛哈？这个迂系了哈，这个迂系就是呜呼了哈，感叹一个感叹。好，邪谋乱法可不悲乎？好，对于明代的这样的现象。哦，下面一个双圆圈圈，明末了哈，明末虽然寺院还是很多，实质就衰落了。好，那变成形式上，只是形式上的护法哈。好，真参实学就跟刚刚讲的哈，这个明眼中将已经没有了。好，一代不如一代了哈。好，下面谈到护法跟接法的制度。那这边就是护法是法师嘛哈，是师，接法的是子哈，好，徒子哈，好，这当然是出家哈，你从谁出家就是什么宗了哈，那导师是临济宗，好，那其实也不用接法，啊，也不能护法，那这只是一个剃度哈，出家剃度师徒的关系。那法派的意义其实是没有的哦。好，我们看下一页，41页这边。好，这是禅嘛哈，我们前面有谈到说当时的寺院主要有禅寺还有律寺还有讲寺，对不对？好，那禅寺已经没落了，接下来41页最上面这个圆圈圈就讲到律寺，那律寺其实也没落了，它怎么没落了？好，这些律寺本来是要弘扬戒律的嘛，那后来变成传戒啊，传戒。那他一代一代律寺的传承，他要求要在他这个寺院受过戒的，才能够啊接下这个住持的位置。好，另外有讲士啊，禅寺、律寺还有讲士，第三个讲士，那这边是以天台宗的国清寺还有关中寺哈，好，护法跟接法有，但是要求是这些接法的人一样是要天台宗哈，要学天台的才可以。好，那禅宗的临济朝洞，好，也有哈，都采取这个护法跟接法的制度。那当担任这一个寺院，这个禅宗寺院的住持，一定是要接法的。好，下面要谈到接法的制度了哈，还 还有它产生的副作用。好，那接复法，复法第一个复法跟接法，第一个谈到就是仰慕，是仰慕，仰慕德行，然后取得仰慕那位法师的德行，然后取得他的同意，去向他学法。那下面一个是复了这个师长，复了法之后，这个法子可以在他的道场里面任住持。好，那这当然也会变质嘛，会变质。如果某些人名望比较高，他那边名闻利养比较好，我可能会跑去那边，可能是只是为了世俗的追求而已。好，那主要有两种制度了，这边谈到在一般的寺院有两种制度。好，一个叫法系复法制，他复法，但是他是以法系为主。第二个叫做本寺复法制，好，他法法相传，但是人员只限于这个寺院里面的住众。那法系的话，他是以好，譬如刚刚讲啊，天台的，那可能我们有好几个寺院都是学天台或者从同一师门出来的，好，他就是成为同一个法系哈。好，这边谈到法系复法制，好，它是显玄啊，显贤贤能啊。他怎么样呢？住持任满之前推选一人哈，师众推选一人。好，这边说他可以是本寺，也可以是其他寺院的哈。好，但是只有一个要求，同一个法系，同一个法系。好，从同一个法系里面选择一个比较理想的人。好，是显贤能的哈。那第二个是本寺，本寺好，只是本寺的注重哈。但是他第二个方法又不太一样，他不是只给一个人哦，他是三五个人啊，三五个人。那三五个人是几乎就是排，大家排序啊，排序有大法兄、二法兄等等。好，接下来谈到他的缺点哈，缺点，缺点容易形成这个门法啊。我们看第二行这边，第二行哈。好，如果甲士跟乙士的住持他彼此相通，好，他们是同一个法系嘛哈，好，他们私下了哈，私下运作说好，我就复法给你的徒弟，那你复法给我的徒弟，好，那这样会还是一样哈，这甲士跟乙士还是大家说好哈，被就是我们说好，然后一样被我们把持这样。那第二个就是谈到本寺复法制哈，本寺复法制的内部斗争，内部斗争。好，因为你选出是三五个嘛，三五个。那如果排行第一、排行第二、排行第三、排行二跟三可能联合哈，把排行第一的逼退。好，那这些内部斗争了哈，造成这些内部斗争。好，下面四十一页最下面这一段哈，代为复法啊，代替别人复法啊。导师就以他自己的亲身体验哈，亲身的例子说，他复了一次半。那有一次是因为在法王寺，四川的法王寺，好，住持和尚都去世哈，那要推举。那推举导师当时是首座了哈，首座，所以没有人嘛哈，上面没有人，只好请他来复法。好，他说他照本宣科了哈，当时是照本宣科。好，四十二页这边，好，另外有半次是跟白胜长老哈。好，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弊端是贩卖了哈，贩卖。我接你的法那。付钱哈，还有下面一个有这样的第五个哈，断法种的这个问题，那这当然有现实发生过了哈，就是他病重了，那还没有接法的人哈，就拜托他怕了哈，怕如果他的法没有传下去断绝，好罪过在他身上哈， 啊，那导师这对这边这是这种想法、这种做法是比较愚昧的哈。好，接下来我们看43页这边。好，43页，成林跟小妙要谈的主要是寺院的问题啊，寺院的问题。好，这个我们就比较快了哈，比较快把它看过去。好，成林的定义是什么？那第一个圆圈圈谈到注重多的大事哦，十方成林。好，它是佛教僧协共有的。好，小妙呢？师徒啊，师徒，徒子徒孙，啊，这样的继承方式哈。好，那宋代就有了哈，叫十方住持院跟甲乙徒弟院。好，那这两个公有跟私有哈，就是在佛教内的公有跟私有啊，用这样来分类。好，下面就谈到说，如果按照律制的话，比丘所持有的用物，所持有的东西，第一个圆圈圈谈到三一了哈，钵，还有具，哦，这个具就是坐卧具，还有一些简单主要的日常用品哈，好，这是允许私有。那另外，如果譬如下面谈到有所谓的净师，净师清净嘛哈，清净师。那这个净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净师哈，我解释给各位听一下。他其实是这样，这个在优婆塞戒经，一个菩萨戒本叫优婆塞戒经，他也有这样的概念哦。他是怎样呢？他是这样，他说如果你是在家弟子，那你受菩萨戒，可是你有养这个牛、养马来帮你耕作。这时候你要做一个方式，就是所谓的净师。那净师是什么？就是说你还是用这些牛、这些马在帮你耕作，但是菩萨戒如果比较精进一点，他认为畜生都不可以奴役他嘛，哈，畜生也要善待他。好，那现在不得已，我没有牛、没有马来帮我耕作，不行。这时候他就要做一个方式，就是这边所谓的净师。这个净师的意思是说，这个牛跟这个马不属于我，是某某人的啊，或者是公家的，那他只是来帮我做，啊，就是在使用上是你的，但是所有权不属于你，啊，这是净师的这个意思哈。好，那如果在佛教的僧团里面哈，也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哈，这样的一个做法，如果太多了，好就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的这样一个净师的方法。好，那这边强调一样的哈，还是要简朴，不可以奢华。好，这是个人物品。那接下来要谈到寺院、土地跟建筑物这些哈。好，在印度时期最早的是叫竹林精舍哈，竹林精舍。好，这是最早的寺院哈，最早僧众可以在那边休息，在那边住的地方。好，另外第二个是洗漱及孤独园，好，它就有建筑物了哈。第一个是林园，就一片树林而已哈，是大家树下坐。那第二个就有建筑物了。那后来更多了，有土地、有寺院都有啊，有僧伽蓝，你还有啊，叫毗卢诃比哈拉啊，比哈拉，这也是僧伽蓝的意思。好，那有这些土地、这些寺院，它到底是谁可以使用哈？谁拥有的？好，下面的第一个圆圈圈说到是僧伽共有。那这个僧伽又有两类哈，现前跟四方。哦，现前僧跟四方僧。那现前僧就是如果以慧日讲堂的话，就是现前住在里面的住众，住在里面的出家众叫现前僧。好，那如果以慧日讲堂来讲，我一个礼拜来这边，哈，讲课，我就是属于四方僧，哈。第二圆圈圈谈到说，现前僧，好，他可以得到哪些东西呢？哈，像如果有人来布施， 好，这里面的注重现前生他可以得一分。好，可是土地跟寺院就不是了、哦、有人来布施，只有里面他只发给里面注重就可以了、哦、那对于这栋建筑物，这栋土地，这个土地呢，他怎么样，现前生不能处分、哦、他没有出卖或者赠与的权利、哦、好，因为他是十方生的、哦、所以是全体生且共有的。好，这是对于土地，对于寺院。好，是事业这边谈到，好，那这样的一个土地跟寺院的所有权属于四方、哦、或者十方生，它的用意还是在于说，只要是合法的比丘都可以来住、哦、不管是从哪边来的。好，在第五行这边有谈到僧众分两类嘛，有常住的，有暂时的，客僧，常住僧跟客僧。好，小节的地方，寺院还有寺院的土地，寺院里面的物品，这主要是大众的物品。好，这是僧伽全体共有的，所以叫常住。这个常住，我们说常住，常住其实就是这边的意思哈，僧伽全体有的。那另外有例外了哈，就是说，哎，那可不可以说，如果有施主要帮某个法师造一个，哦，另造一个叫 good 地了哈，或者一个小房子让他自修用的，可以的啊，但是在律制里面有规定啊，规定它的长宽。好，那是当时哈印度有这样的规定。好，那这个就是因为寺院属于四方的或者属于十方的，所以去印度求法的法师或者来中国啊、日本、韩国来的法师都可以在寺院住啊。好，所以寺院属于十方僧，就有这个意思啊，有这个用意。下面谈到中国佛寺的寺院啊，寺院。好，那唐代的十方成林，好，为了适应中国社会哈，啊，那还是共有的。可是，在宋朝的时候，这个小庙了哈，或者土地院就比较多了，成林变小，变少了哈，变少。好，那这样的一个土地院或者小庙的兴盛，好，导师这边下一个圆圈说到是受到儒家哈，儒家的影响。好，就是徒弟继承这个师父哈。好，那在儒家在社会上觉得哎很合理，很没有什么哈。那老师说这边其实这样是违反哈，违反佛法。那这个子孙制了哈，都是小庙。还有这个金灿法师对中国佛教没落、哦、有很大的影响。我们接下来看清末、哦、清末，然后清末甚至这个佛教受到政治的限制、哦、也失去这个四方僧的特色了。好，那演化过程在每一个地方有不同的特质哈，或者不同事项上的差异。好，第一个圆圈圈来看哈，就是说，如果以南传佛教来看，中国佛教的出家人，他们会认为，啊，会认为不具僧格了哈，他们的看法是这样，也蛮严重的哈。那这个有一点很明显哦，如果我今天去南传的国家哈，他们可能不会承认我是出家众哦。他们会要求我，好，你要住寺院可以，你再受一次戒，哎，他可能会这样要求我。那这个问题以前是蛮严重的，不过现在已经也不会了。现在有些比较开明的法师，在南传有些开明的法师，他们也慢慢理解到，哎，台湾的佛教它是什么样的样子，什么样的情形，也都有互相交流，就这一点就比较没有问题了哈。好，第二个，那我们来看日本。出家众还有西藏的喇嘛哈，那他们有七呀、啊、哈，还有不是哦，他们还有 吃肉嘛，哈，好，那这当然也对我们来讲很有问题。好，那这都是随方易俗了哈，随方易俗。好，那出家众往来修学弘法哈，好，能够到处可住。好，那后来这个情形就越来越严重哈。好，那后面一个谈到大陆了哈，这个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看下一页45页这边。45页，我们来看结说的部分哈，结说。好，誓愿哈，誓愿这个僧团里面，那是所有出家众共有哈。好，那僧团里面和合平等法治。那早期这样的僧制，那当然是一个很合理、很合法的制度。那也跟现在文明的制度很相近哈，譬如民主，啊，譬如平等。啊，譬如法治，这在圣治里面就是这样的运作方式哈。好，那下面有一个评说了哈，在理想上或者在早期上是这样子，可是后来的状况啊，即使有规模，也恐怕都是子孙制。好，那下面第一个圆圈圈，佛教企业里面事业心重的比较多了哈。求法的可能没那么多哈。好，第二个念佛的，那对四方僧制啊也没有那么了解哈。那律师众律的啊，可能会着重在事项，比如过午不食啊，上厕所换鞋子，他们会很重视。那律的根本大义，就是刚刚讲的僧团嘛，僧团的最重要律。是为了让僧团能够延续哈，能够和平，能够和合，能够平等，能够法治，好，这是根本的大义。好，那缺乏实质，即使你很努力，恐怕也就是一代一代传一代的子孙制了哈。好，这是越后来的问题。下来我们来看。一个我们也常常听到一个名相叫横出三界。好，那下面这些接下来四个主题都是在赞叹净土了哈。譬如我们听到净土，哎，我修净土法门可以横出，啊，可以横出三界。那我们修学佛法求解脱，就是要脱离三界嘛。那净土它可以横出三界，它到底怎么横出的？那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哈？好，下面导师就是对接下来四个主题提出依佛法的观点来评论它。好，我们先休息一下。